好，大家平安。谢谢一伟牧师演出这一台戏。其实这一台戏也是我们合力演出的，每一个人都在演出一台戏啊，给谁看呢？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都在属灵里面，在灵界里面演出一场戏。到底我怎么演呢？第一，有人不演嘛，对不对？不好玩了，不演了，那自动退场就不好咯，对、啊。那有人是打败的，打败去演的，对、啊，打败就很沮丧咯，哈。我昨天收到一个新闻，他说，哎，韩国对德国竟然是韩国赢啊，哇，0-2啊，而且是第二球是一个韩国的基督徒，他赛前赛后都祷告的。对，他是进了第二球，对啊，那德国就很沮丧的提早回去了，回去坐在那个游览车上面是韩国的广告，很讽刺，很讽刺。到底我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怎么去演这一场戏？我怎么去演这一场戏？以及我演的时候演得很漂亮。然后天使也鼓掌说：“好，演得很好，对啊。”还是我边演的时候，魔鬼说：“演得很好，你都跟我合作，演得很好。”到底我是跟谁合作？我是怎么去演这一场戏，以及给天使跟世人观看？我演的时候，我自己舒不舒服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如果我演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舒服的话，我天使拍掌我也不开心啊。你拍掌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蛮多东西蛮急的。那如果刚才台北庄女士出来道歉是被逼的话，被逼演这场戏的话，那也很辛苦啊。可是她是真的，对不对？她是真心做的，对啊。她每天一道歉那很棒，因为她昨天在学房说，如果我有得罪谁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很想说啊，请全体起立。来欣赏她的那个表现非常棒的。保罗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保罗的生命我觉得很精彩，很精彩。他把自己呢呈现在众人面前，我的生命是这样的，他就说出来了。他说出他三个生命，他应该是生命里面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管家的生命，他说我要演一台戏哦，我这个演这台戏的时候，我第一个是我是管家，我是管家的生命。事实上谁不是管家？你跟我都是啊，对不对？神都有东西托付给我们呢、啊。保罗被托付的是福音的执事，他要传福音，他是管家。对于一个管家来讲，标准有哪一些呢？忠心够吗？对啊，原来我们应该蛮多东西要去想。我们觉得，哎，一个管家，如果我东西交给你的话，你必须怎么样？你要会做这个，你会做那一个，你会想清想楚，你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原来保罗都没有讲这些哦，保罗只讲一个忠心，忠心。那所以关键点我们要自我检查是忠心，我有没有忠心？如果我做的不好，哎，那不是大问题。如果我有忠心，我做的不好 ，OK。如果我有忠心，我想的不够仔细，我再学。我在学，那整个重点是忠心，它是关键。有忠心，事情就可以继续成长，继续发展。没有忠心，事情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怎么讲都不会吸收进去的，对啊。所以忠心是整个根基。为什么保罗要讲完忠心就讲论断的问题呢？因为我们面对一个托付，神给我们托付，人给我们托付，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遇到别人了，就会遇到人了。一做事情遇到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这个东西如果用在论断，用在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它就产生论断。那保罗说，我别人给我的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 什么叫极小的事情？无关紧要，他觉得不重要。那对我们来讲，哎，很难呢。别人对我的论断重不重要？重要，而且不仅重要，也是重了。他是重什么？重伤，对不对？听完之后就重伤了嘛。那哪里不重要呢？所以原来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话来批评，被别人的话我们就会受伤。那如果受伤的话，要不然就是我内伤嘛。听完就内伤，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我一直看你是朋友，原来你在背后这样说我，对不对？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了，内伤。那第二个，如果我一直看人的话，我做事情呢，整个焦点跟重心就会讨好人，我会失去我管家的那个身份。管家本来有一些事情就要管嘛，要做嘛，对不对？我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不讨好的？对，一定会哦。那如果我因为别人论断，我就说好了，我不要被论断了，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讨好对方，我就失去我该有的一个角色。所以保罗说不要被别人论断。那第二个，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一个人如果论断自己有什么后果？应该会沮丧纪年哦，是不是？我会忧伤，我会绝望，我会沮丧，因为连自己都论断自己嘛，对不对？我会站不住脚。那另外一个，保罗讲下去了蛮特别的哦，去到第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哎，他是讲什么呢？原来不论断自己的人很容易记忆哦，很容易记忆哦。我觉得我没错啊，对不对？我不要论断我自己啊，我很优秀啊，对不对？我是谁？我是哪一位？我是一位，我都尽心尽力啊，我都忠心啊，所以我不要论断我自己。你看我多棒，对不对？哎呀，今天神的话很好，伊尔牧师也分享得很好，对不对？哎，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可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我是称义的。我是就完全，因他的意思是完全值得、配得受奖赏的。对，没有人配得受奖赏的。对，所以原来他有一个平衡。第一，我不要被别人论断，我就气进去了。第二个，我也不要论断自己，对啊，不要论断自己，两面，一面不要沮丧，一面不要记忆，对啊。第三呢，我要交给谁论断呢？论断跟判断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所以我要交给神判断。好，交给神做一个判断。那神判断会看什么呢？哦，原来神判断会显出隐情哦，有一些东西没有人知道的，可是神知道，神知道。如果里面有一些我们做的被误会的话，神知不知道？神知道，会显明那个隐情，神会替我们伸冤的。那接下来呢，神会做什么呢？他说显明人心的意念。哦，这个就蛮重要了，意念包括我的动机，我里面的动机是否经得起神的审查。如果我的动机是纯正单纯没问题的话，那 OK 了。如果我的动机是拆毁、是批评、是论断的话，神会知道的。对，神会知道。那三个论断，哇，很有机会哦，很有机会。我们通常都会落在其中一些的一些论断当中的，要不然就是别人的论断我会内伤，要不然就自己论断自己，对不对？产生两极，产生两极，对吧？要不然沮丧，要不然就记忆，对吧？都是别人的错。那如果不是他的错，怎么会今天出现这种光景呢？对不对？啊，都是谁的错？啊，都是国民的错，对不对？都是谁的错？那东西就很容易解决了，可是就会陷到记忆当中。保罗说管教的生命忠心，这是关键，唯一的标准，唯一帮助我们去自我审查的标准。我有没有忠心？我有没有忠心？如果有的话，第一关我过关了，一切就交给神。对，那这是蛮重要的。那到底什么叫忠心？ 它要产生主动跟被动，有一些中心是被动中心的，你叫我做我就做，它叫被动中心。有一种呢，是我因为被托付了，我主动进到那一个该去做的范围，好，我主动去多想一些，它是主动中心。那这边到底讲的是哪一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应该去求的是主动中心，就是我为了那一个托付，我愿意去想更多，那想更多，准备自己更多，预备自己更多，它是一种主动中心。好，去到第二大段，使徒的生命，九到十三节。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台戏不是普通戏哦，保罗整个他心中所想的是罗马那个斗兽场里面的，斗兽场里面呢，通常就是一些表演嘛，表演到最后呢是压轴的，压轴就是把囚犯、死刑犯拉出来跟那个野兽来搏斗的，对，最后就是被撕裂、被杀的，对，所以那个叫压轴好戏，好，这是那保罗说，原来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身份，使徒这个身份会带来整个世界的亚洲好戏。如果我用这个属灵的推，就是比较是一个引申去读的话，使徒的诞生它会成为亚洲好戏，使徒的诞生它会让整个世界迈向一个终局，就是耶稣的再来，因为使徒会领受极大的权柄，权柄一释放出来，神的国度就前进了。神的国度前进，那耶稣再来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所以如果我从另类的解读去解读这个亚洲好戏的话，很特别，很特别。那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他都大量兴起使徒，因为神的国要来了。 那可惜问题是，使徒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呢？他面对蛮多征战的，所以使徒会面对一种品格的征战，他有没有被流去？如果使徒被流去的话，他的生命就没办法做到神要他做的东西，所以使徒是蛮容易被流去的。使徒会面对什么流去？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面是聪明的；我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强壮的；你们是有荣耀的，我们是被藐视的。所以你们比较厉害，我们都是很差的。保罗在讲什么话？对，他在讲反话，他在讲反话。他讲这个反话在表明一件事情，保罗是被他牧养的对象所批评的，他被他牧养的对象所离弃的，他牧养的人反而是攻击他的。那哥林多教会是他生出来的， 他生出来之后，好像今天我们牧养一些人，你牧养完之后，那些人呢反过来攻击你，对，那 你会怎么样？很受伤，对不对？很受伤。那你会怎么对这些人？使徒的权柄，立刻差派天使天君去，把头砍下来，去做什么什么东西，去在神面前咒诅他，去、哎、如果这样做就被流去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一个反话，可是他好像他实际上 想要提醒对方一些东西，他没有去攻击他们，对。所以保罗面对第一个挫败是品格的挑战，是牧养的挫败。牧养里面被有挫败，我的品格会不会流去？我会不会流去？第二个，十一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饿，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哦，很可惜啊，对啊，他不知道有神住，否则就来这边住了，对不对？哎，他又饿又饥又饿、啊、昨天我们 上学礼大家都吃得蛮开心的，对不对？可惜保罗说我有又饥又饿，看到的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原来使徒面对生活里面的压力，面对生活的压力，他能够过关吗？他里面会放弃吗？这是品格第二部分的挑战。生活里面有没有压力？有的。我们面对生活压力会做什么？里面会很容易有负面的东西，生活里面的重担有负面的东西生出来。保罗第三个十二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不对称哦，对不对？被咒骂祝福他，还有呢，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忍受是原文有一个意思是不报仇，不报仇。他对我不好我不报仇，他咒骂我我祝福他，这是不是一个品格？很重要的品格。对，保罗得胜，对 他在那一边不停强调一个东西，他选择不报仇，他选择以善胜恶，这是品格。使徒凡是神要用我们，如果你要被用，神想大用你的话，我们面对的品格征战越强越强。到底我的选择是什么？我要以善胜恶，还是我选择报仇，选择咽不下那口气？第十三节更是离谱咯，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成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对不对？ 很痛苦啊，人家看你看到低成那么低的程度，那这些低不是污秽。我昨天看了一个 污秽这个字，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很特别，他说误会的产生，那个产生是有三个好朋友，其中一个呢，大学的时候教授就给了他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女生就说用英文说那个dirty job， 这是很不好的工作。那两个都是讲英文的女生， A 女生听到这个 B 女生这样讲就很生气，很生气，你是不是酸葡萄？你说大学教授给我的工作是一个不好的工作，原来那个 B 女生讲的 dirty job 是讲烫手山芋，是那个 文化里面的差异所带来的，这个跟这里没有关系 OK。 总之保罗就说，哎，我的生命变成好像世界的污秽，好像那个洗一艘船的时候，洗完之后所冲出来那一些垃圾，就是那一些东西。使徒被看成这样的话，他怎么过？他怎么过？一大段保罗在看到一个东西完全被否定，他承不承担？他承担。福音本来就是他看见十字架本来就是要承担，他看见十字架本来就是要受苦，所以受苦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保罗面对这些受苦，他选择是承不承担呢？他承担，他承受，承受这些，然后他选择品格不被扭曲，以及他活在使徒的身量当中。以前我读这些我都觉得对，就是承担嘛，那对承担了要多说话吗？就不要多说话了，二话不说自己来承担。哎，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有新的发现哦，保罗承担了，对不对？保罗也没有说，他用了一段经文来说哦。所以保罗原来承担了，不是不说的，就是原来有一些东西是承担归承担，说还是要说的。如果承担了不说，他里面就会郁闷的。承担了不说，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沟通的。对，所以说不是为了伸冤，说是一种表达，一种表达。哎，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见这个， 因为过往我的训练，我的背景是读历史的嘛，历史里面如果你是忠心的人，你就承担哦，对不对？承担也不要讲太多，误会也不要澄清，什么事情总会有神出头的，最后就有神来判断就对了，是不是？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连表达也不表达，人后来慢慢就有一些东西是会被压抑的。对，所以原来保罗也讲的，保罗讲不是申冤，不是控告，不是做别的事情，他是在那边要表达一些事情，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是一个使徒的身量，哇！我看了，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更多彼此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更多把内心的感觉大家去沟通？对，以及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误会，对啊，不会有不小心的论断产生，能够成为真正的一家人。那当我这样讲，我的品格会更平衡。我不会压到那边容易受伤，对，那我的品格在那边保持往神的方向走的话，神用我们就可以用得更荣耀，更荣耀。神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影响力更大，对，所以他保罗是甘心乐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的。刚才季芬讲的也很好，甘心乐意把自己的头交出来的去找一个福音朋友去剪一个头发，就把头交出来了很好啊，原来我们是要这样交，把自己交出来给神的。我们也同样把自己的里面的生命透明交出来给属神的群体，这样交出来。保罗是交出来给哥林多教会的，他把他的感觉内心都交出来的，他是很坦诚的，以及这个教会 他以后就有新更多新的美好的发展，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使徒的生命，神也在鼓励我们走向这个一个身量的使徒的生命。使徒的身量，也许你不一定是使徒，可是你有你的生命，你有你的身量，只要品格不被扭曲，我们会被大大使用。第三点，为父的生命，14-21节。什么叫父亲呢？保罗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就讲，他说：“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后面要讲到，媳妇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哈。却不多，原来的意思是为父的只有一个。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父亲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保罗在讲为父，他开始讲一段的东西。为父的生命，为父的生命，如果有父就有儿女了，没有儿女就不是父了。所以为父的生命是在跟儿女之间的互动显出为父。没有那个互动就显不出为父。那好，如果儿女跟父亲要互动的话，那个互动第一个蛮重要的。十四节，为父的第一个特点，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这是为父第一个特点。好，他是不叫儿女羞愧。他是第一个特点。如果我想帮别人，我有为父的心的话，我第一个让对方羞愧的，那就已经失去为父的整个特点。因为警戒跟羞愧当中很微妙，什么时候是警戒，什么时候变成羞愧，应该是表达的态度，对，动机可能都是一样，都是爱，可是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就会变成两种，到底是羞愧还是警戒，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爱的接纳，爱的那个表达方法。第二点，十五节他说，媳妇虽有一万，他是当时的背景，希腊的社会会请一些媳妇带自己的孩子去一同学习，媳妇就会帮助这些孩子学习礼仪，学习礼貌，学习一些功课，学习一些学问。那这些媳妇都当然都会爱这些小孩子， 他才愿意成为老师嘛，才愿意成为师傅这个行业，所以基本上是有爱的。可是师傅要教的重点是外面的东西，他教礼仪，他教学问，他教功课，他教都是外面的东西。为父教的是生命的东西。所以保罗说， 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保罗看重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是生了你们，我跟师父不一样，我是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我一直都在想，为父的心容易做吗？不容易。我也用这几点来检查我自己，我有没有为父的心呢？最近有一期我们跟一些跟一些门徒沟通，他说希望我们不要太注重事工。我也蛮多，我听进去我在想蛮多的，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很注重事工的人呢？本来很想现在的流行就是公投，本来想公投一下。我是很注重事工的人吗？还是我到底注重些什么？我注重些什么？有一些东西我蛮注重的，陈导的分享我很注重的，甚至乎有时候假期我都跟同工说，哎，我可以回来的，大家可以休息，我想回来。那同工就说，牧师其实你也需要休息。我也觉得，哎，这话是对的，那我就休息。对，那所以我很看重陈导，我很看重话语的那个操练，西经讲到，我很看重崇拜里面怎么经营，还有节期里面怎么欢迎神。所以我们会想很多，想很多怎么去欢迎神。好像刚刚那个礼拜讲到，建立神同住的会幕，对不对？立起神同住的会幕，我就想怎么把这个经文带出来。后来就带到把整个圣殿的器皿放出来，好，把我们的给息全部都拿出来了，对不对？就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就放完之后呢，就想，哎，讲完道该怎么做呢？哎，好，我们就真正走在会幕当中，然后大家选一个器皿，你或跪或站在那前面去默想，去默想。对，那所以原来我去问我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是这样的，我心是这样想的。可是在这样想的过程里面，会不会不知不觉就觉得，哎，我要想更多有关怎么做，他会不会就变成慢慢有一种感觉是很看重事工？会不会这样？有可能。他是我的原意吗？不是我的原意。可是人有可能这样不小心从一个美好的动机慢慢走到给别人的感觉是另外一种感觉吗？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我不是很太强调重视事工的，都会产生这种感觉。有一天我对事工又比较看重的话，他的感觉会怎么样？就更强烈了。原来不停要去想为父是什么东西，为父是什么东西？他是一个不断去思想的过程，很不容易。到底我看重什么呢？今天早上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很快速的，我就听到有人说你陈导带得很差，我就醒过来了。我心中，我在梦里面说，我哪有很差，我很认真的，我很看重陈导的，就讲了一堆了。醒过来之后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梦呢？然后我再想一想，我干嘛那么强烈反应呢？陈导说做得好不好都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什么？经营神的同在嘛。你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整个心是不是一个好像儿子渴慕父亲的心来。 如果是儿子渴慕父亲的心来，那父亲来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蛮多东西的，不要被别人论断，可是又很容易被论断；不要自己论断自己，可是自己很容易论断自己。对啊，那原来我整个心不停要在神面前检查，检查再检查。保罗第十六、十七节讲到为父的心第三个特点，他说效法我，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他说他不是说我命令你们效法我，对，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他带出一个父亲的心，父亲很想儿女成长，父亲已经有一些生命里面的经历，很想把这个经历经验分享下去，以及于孩子更快成长。对，如果我服侍神十几年了，我累积了十几年的经验啊，我很想同学你就吸收了这些经验。对，如果我在讲道里面摸了一段时间，从以前信主之后一直学到现在，那我很想同学十分钟讲道之后，我把我的经验分享下去，你们效法我。所以保罗在这边有一个很那个父亲很强烈很想儿女成长的心，所以他说你们效法我。这个效法不是逼哦，所以他说我求你们。所以原来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想把好东西给别人，我们忘记了原来是要求对方学我们，我们是逼对方学我们的，有没有？好东西啊，明明是好的，你都不是货，对啊，哈，你呀、啊、不听我啊，至少要走冤枉路多久？少说都要四十年了、啊、这个叫旷野嘛，对不对？我们就会很着急，这个着急就产生一种压力，一种压力催逼，不知道原来你很想要对方学，对方想不想学，它是关键。对，所以保罗用一个很深的爱，好像刚才分享，我们很想把福音传给福音的朋友，可是你不能命令他说，我命令你信主，没办法。对啊，我们求他信主，是不是一样的？对啊，一样的。保罗的为父的心，保罗为父的心，最后一个就是他执行权柄。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了，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保罗去是要执行权柄的。可是执行权柄是用一个方法吗？保罗说你们选，我可以用权柄拿起刑杖刑罚的杖来对你们，因为你们不听话，你们偏离了真理，后面讲的更多。那可是我期待用为父的心，我期待用为父的心。接着是保罗很特别的那三种生命，一种是管家的生命，我是否忠心，而且学习主动忠心，不是被动忠心。我是否有一个身量，使徒的生命，或是用身量，就是我的品格，在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我选择不扭曲，不扭曲。第三个为父的心，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被邀请加入牧养的行列，在牧养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为父的心？原来是不让对方羞愧，原来是看重生命的成长，原来是求对方效法，原来是那一个管教的时候都有不同的选择方法，不同的选择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说我来就是要管教，对，有不同的方法。对，原来神给保罗整个生命有很宽广，今天神也要把这个量给我们，因为圣经讲开之后就带来生命，对吧？神要释放这三份在我们里面，我们必然被他大大使用。阿们，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